我在这边以前讲到的时候，很少有人上来给我鼓掌的。啊，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回家，回到若哥来。啊，在这个地方唱诗歌，在这里敬拜主，纵使在第一堂的粤语，主的同在非常的甘甜，非常的甜美。你们不晓得外面是怎么一个世界，回到这里真好。但是呢，刚才就和战后牧师所说的，我去樱桃山教会是为着本地的宣教而去的，本地的宣教而去的。今天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当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怎么回答？你牧养我的小羊。为什么羊和小羊还分开呢？我去牧会才知道，小羊不好带，小羊真的是不好带。我本来是要去两年的，然后很多的资深的牧师或者神学院的院长，我的老朋友们，宣教的工厂的同伴们，没有一个同意的。因为他说，神呼召你做宣道做得好好的，干嘛要去牧会呢？我说我不是去牧会，我是去本地宣教。他说你要去几年？我说讲好是希望去两年。他说你两年能够做啥？什么事都做不了。两年，他说你要去牧会，最少五年到七年才看得了结果。我不相信，认为去做把这个 framework 架子搭好就好了。然后昨天我们大费城区，就是南新泽西，整个宾州还有 Delaware 的牧长联就是牧者联导会，每个月一次。有一位牧师就说了，我在这个教会已经大概十二年了吧，他说我十年之后才开始觉得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才开始觉得好像上轨道。我就大吃一惊，我想人生有几个十年，我在那里已经一年零七个月了。上个月正式的执事会的时候，我就和他们提出来了，我们当初说两年，现在开始要准备聘募了。他们执事们一句话，最少三年，然后再也不谈，说这个提案不成立。教会也是会赖皮的。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这边的牧师呢，一任最少是三年一个 term。我就不晓得他们是自己编的还是怎么样。今天是圣餐主日，所以时间很短。现在已经11:45了，所以等一下万一我越讲越快的时候，你要理解啊，不是我讲话还是没有改，我已经渐渐有进步。因为讲太快别人听不懂，讲了也白讲，但是时间不够，到最后呢只好快快讲，你们慢慢听。今年的主题是 Ready Go 整装待发。若是你们看了今天也是叫彼得的长老写的信，写的周报上面的短文，就知道这个待发不是在这里一直等待的一种静态，而是一种随时就要往前冲锋的一种待发。听得懂吧？要不然的话你待一辈子还是不出发，那你就误解这一个意思了。这个意思就好像以前的战马已经在那里停不住了，要往前奔跑了，因为他已经闻到战争的气息，只要号角一吹响就放马奔驰。或者你说这些战斗机群已经在这里，引擎都已经好了，旗子一挥就往前冲了，这个叫做待发。这样子的待发是一定要 get ready。哎呦， 我不小心看到 Daisy 夫妇在这里。我今天很高兴看到许丽夫妇在这里。这些都是前方已经出去的一些的我们教会的宣教的啊，在这里太好了，看到你们非常高兴，我很羡慕你们，因为我很喜欢待在宣道工厂，现在是身不由己去不了啊。不过你的白头发不是因为宣教的关系Daisy 好吧，整装待发，看看我这个这么远能不能动得到哈？哎呦，不行了，你们前面玻璃挡住了。可能要你们动了 OK。 我今天用两个人物呢，在粤语堂和中文堂来思想这一个整装待发。因为神国的工作，当主耶稣钉十字架，当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十二个门徒一个背叛他，十一个逃跑了，另外七十个另外的人都不见了，但是主耶稣仍然要使用这些人把神的道传出去，甚至于主耶稣要使用一个逼迫基督徒往大马色去捉拿基督徒的保罗，能够把天国的完成的救恩能够往普天下能够传扬开来，而且他们真的做到了。为什么？因为复活的主带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而且他在这里制作他的仆人，让他们 get ready， 所以当时间到的时候，他们能够被主大发走。保罗虽然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当初还不认识主，但是主从天上的荣光来向他显现的时候，当主耶稣亲自向他说，你起来站着，我要立你做执事做见证，将我所告诉你的事，将来要指示你的事对他们怎么样能够做证据，你要使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并信我同门基业。所以保罗开始从耶路撒冷，从大马色开始就传讲神的救恩，一直到他说如今再没有可传的地方，甚至于他都是去一些基督的名没有被听到的地方去传福音。这才是一个 ready go 的一个使者。我们今天在这里坐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常常说这个道好那个道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被神差派被神使用的时候，神的话每一句出来都能够改变生命，都能够拯救灵魂，阿们。这么小声啊，我太久不来了，你们都和我不熟了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阿们。就看我们这个人说的人是谁。保罗彼得被神使用，他们出去，他们讲的话就让人得到生命，他们一句话出去，撒旦的权势就要退去，他们身上带着基督复活的权柄，带着圣灵的大能，而且神在他们身上制作他们。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的时间有限，要不然的话就讲教会应当如何整装待发，华人教会应当整装待发，如何在21世纪把天国的福音跨文化的到佛教、基督教、到佛教、印度教、回教、犹太教各个地方的文化宗教里面去把福音传遍，这些人都需要耶稣。这个圣经我们刚才读过了，这个红色的是主说的话，蓝色的是彼得的回答，绿色的是彼得回应，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羊不但是要牧养的，羊是要喂的，不喂的话就吃不饱。所以当我在樱桃山教会，我以为我可以第一年给他们喂养，第二年就给他们讲宣教呢，我发现小羊也是要时间长的长得比我想象中蛮多了生命是自然的，所以我们再怎么样子，我们还是只有祷告的份，因为我们是撒种的，我们是浇灌的，只有神才能够叫它生长。所以一个教会的成长是要花时间的弟兄姐妹们，灵命的成长也是要花时间的，从小羊到羊是要花时间的。这个是我今天的主题。当主耶稣问完这些话的时候，要彼得跟随他的时候，彼得还不死心， 彼得心的里面还有问题，转过来看耶稣所爱的那一个门徒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但他有心事，他还不甘心，他不肯跟主走，心里还有心事。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你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其实我今天本来要讲的题目就是，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两句话非常的关键，你们别的忘掉，这两句话记得。第一个，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今天还有什么东西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爱他，我们不能够全心爱主的？是什么原因在我们里面抓住我们，让我们和主中间还有间隔的？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能够好像和主面对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为什么服事的时候没有能力？我们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没有爱心？我们为什么带聚会的时候我们觉得 burn out 疲累？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还有什么在我们的心的里面？第一个问题，总结彼得的整装。其实不要把整装误会只是上主日学、读经祷告，甚至上神学，不是的，不止这个。神要我们这个人 ready， 在他的眼中 ready。 第二个，你跟从我吧，这一个就是出发，这一个就是出发。所以这两个问题，你跟从我吧，还有什么人是你放不下的？还有什么人在你的心中你还不死心的跟随我？你还不甘心？你还好奇？你还让他挡在你和我的中间？你还跟随谁呢？你是唐迷吗？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Are you ready?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提比利亚海边打鱼的时候，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像在问说，你爱我比你的职业，他一生是打鱼的安逸的生活，包括太多了，我没有时间去详细讲他。你爱我比你安逸的生活、稳定的工作、平安的家庭更深吗？在官府祭司恐吓他们要杀他们的时候，你爱我比你的性命更深吗？所以你不愿意去，因为有危险。保罗不是彼得、约翰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是2000年来教会在逼迫面前的宣告，我们的准则。除此之外，我们是最爱所有的人民、国家、政府，基督徒是最爱国的。当他去外邦哥尼流家里面，神三次启示他，从天上降大布叫他起来宰了吃，他说，主啊，凡俗而不洁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这是不可的。然后主启示他，哥尼流家里打发的人是我差派的，你不要问，你就下去吧，你不能把它当作俗而不洁的。在犹太人来说是不可以的，任何的犹太人下去的时候会被所有的犹太全体把他赶到外面去，不再理他，不再接纳他的。那彼得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几乎就是老大了，几乎就是教会里面为首的，因为神大大使用他。当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真的最厉害的就是要做老大。但是主耶稣上了十字架，然后门徒们四散再回来的时候，他在教会的里面已经好像成为教会的领袖，但是他只要这一下去，他就失去他领袖的位置。他只要一去，整个犹太人会反对他，哪怕是犹太的基督徒也不明白，心里面也会有疙瘩。 这是当初犹太人最境界的一个事情。所以彼得下去的时候，他明白他在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遇到挑战，他要遇到人家的误解，他要遇到别人的撇弃。但是怎么样，他去了，他去了。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当他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雅各派的许许多多的律法主义的在这个地方跟巴拿巴和保罗在这里对立的时候，彼得起来说，我们看定了，人得救是因信耶稣基督，和我们和他们一样，我们和他们一样。你去看那一段圣经的，你们我们你们我们都是一样，都是靠着耶稣基督。他在真理的事上他站起来，他不管整个犹太人的反对，他在这个地方能够爱主比爱这一些更深。彼得在他心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抓住他了，他所有的一切都摆下了。他不但外面的一切摆下，他把他的名誉，把他的面子，把他的地位，把他的安逸，把他所有的被人接纳，甚至于愿意接受别人的误会，接受别人的攻击。我们俯心自问，我们爱什么比爱主更深？我们还在侍奉两个主吗？我们还在为着金钱五斗米折腰吗？为着这一个不能服侍主吗？工作都是主给的，主要拿走其实随时都可以拿走。心中有什么偶像吗？有花花世界，上了 iPad， 上了 iPhone， 上了 WeChat， 上了 Facebook 就下不来了。这个好像不值金钱，但是生命比金钱更可贵，是不是？我们缺少时间读经祷告了，我们聚会赶不上了，因为有好多东西可以看的。还有不肯舍己吗？还不肯舍己吗？啊，体贴肉体比爱主更深吗？我们若不将心归主，更新变化的合乎主用，我们 not ready。 哪怕你两个神学博士都 not ready。你跟从我吧，不再看别人，不再和人比，都与我无关了，将心归给主，不心怀恶意，专心跟从主，请听主的差派，做成主的工。其实这些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并不是好像保罗一样看见主耶稣从天上荣光中照着他这么奇妙的 calling， 不是的，而是他们听见神微小的呼唤。我相信现在有很多新来的人，我以前讲过的比喻你们可能没听过。一个在大概100年前电报公司在找这一种播报员的时候，然后就请大家8:30来 interview。 interview 并不是照平常一个一个来，而是一来十几个人一起，然后到这个十几个人在这边一起这个 interview 的时候呢，居然连一个 receptionist 都没有，一个接待的人都没有，就是大家进到里面就坐在那个地方干等，然后越等越急，越等越急，然后等到9:00都没有一个人出来，大家开始抱怨，然后大家开始讲说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公司这么不尊重的，他请我我还不一定去呢，但是呢既然来了就等一下吧，急着大家。然后又隔了一段时间，大家还在叽叽喳喳不高兴的时候呢，突然一个人站起来，然后打开一个门进去了。然后进去以后，这个年轻人就出来说 Oh, I got the job， 我拿到这个工作了。别人觉得好奇怪啊，根本没有见到一个人影，你怎么拿到这个工作了？他说就在我们讲话的时候，就在很小声一个声音滴滴哒哒滴滴哒滴滴哒哒滴滴滴滴，因为这就是电报的信息，说听见的人进到这个门里来。就他听见了，就他听见了 So he got the job。Are you ready? 神也许已经早就亲身向你呼唤，但是你说神啊，我要大风、大雷、大火、地震啊，然后我才能够讲的轰轰烈烈的见证，弟兄姐妹们才会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送我。主啊，这么提醒我一下不算，再来一个，更 strong 一点，到最后你就啥都没有。其实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都被主呼召过，在不同的事上主感动过我们，但是我们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我们安静不下来，我们听不到，要倾听主的声音。
若是主开始，你听见主的声音，主用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事情。Believe me， 在座的牧长都会同意我。你要让神做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面前知道你什么都不能做，而且只有神才能做。而且你所有的东西，你认为有的，神要把你拿去，变成你什么都没有，然后你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阿们。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舍己。我们里面没有一样是好的，我们的才干若没有经过祭坛奉献，神也不能够使用，因为若不是天父栽种的，都要拔出来，有一天都要经过火的试炼，要经得起，存得住，要经过震动，要被夺去，只有出于天上来的才是永远长存。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要认真，一个懒惰的人不能侍奉神，一个不肯在神面前花时间亲近主的人不可能侍奉神，一个不肯祷告，不肯破碎自己，不肯舍己的人 forget about it never ready， 不可能的。因为神的标准永远不会改变，时代再进步，主的真理永远不改变。阿们。要舍己就是一个起步，而且还要跟随主，跟随主就得到力量，可以天天舍己。若是不然，我们自己哪里能够舍己呢？舍己要靠着主的大能，十字架的能力，靠着圣灵。所以主要他的门徒们要等在耶路撒冷，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所赐的圣灵，你们就可以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和地极做我的见证，活出我的荣耀来。当我们认为我们不会有口才去传讲耶稣的时候，不会传福音的时候，难道你不能够活出你的福音来吗？别人虽然听不见你会讲，但是别人看得见你活出基督，这就是一个活的福音。许多时候你在一个公司，你在一个地方，可能你不喜欢，很多人可能都不喜欢，但是神让你经过那一下，就是让人看见在这一个身上没有火燎的气息，这个人身上有神的荣美，这个人身上有基督馨香之气。在同样的环境当中，别人看到，哎，这个人不一样。而且这些人可能这一辈子只有你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不见得是传，而是看见你这个人，他就愿意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同意吗？这个就是福音。福音不见得是用嘴巴的，别人也不是用耳朵听的，别人用眼睛看的，用眼睛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看在我们里面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大能，他可以让所有的人改变，他既然可以让保罗改变，也可以让你改变，他能够让彼得改变，也可以让我们改变。彼得这个时候是他一生最消沉、最失败、最灰心、最落魄、最没有自信心的时候，他原来做什么事情都能够，什么事情抢先的，讲话比谁都快，说什么事情都有把握，别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然后跌倒三次。所以这个时候是他人生最低微的时候，最低沉的时候，耶稣用爱再来把他寻找回来。因为耶稣知道彼得若不是如此，就不会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跟随他。彼得已经在主的面前跟随主三年多了，主的许多的教导他都会背的啊，你们要舍己跟随我，这些话都是道理。但是从这个时候，彼得知道他这个己，他自己已经恨恶到一个地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不但如此，而且现在他也知道他自己，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都不说主我爱你，他不讲了，主你知道，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消耗我们的时间，不要白占地土，不要把一千两的银子埋在地里面，主给你多少你就可以得到多少。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天上各样赏赐赐下来的话，是赐给每一个人的。你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从天上得到的恩赐、权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若是不用的话，就是把它埋在地里面。主耶稣为什么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呢？因为你不相信主的话就是恶，你不肯做就是懒。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在神的面前疏忽掉，将来有一天我们面对面面见神，面见神，我们个人面见神，照着神所给我们的，主知道主给了你多少，主知道我们有没有买起来。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宣教宣教，我们自己先要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使用。宣教不在乎事，不在乎钱，在乎人。人对了，事就对了，人对了，钱就来了，对不对？那个教会现在还欠了十几二十万的建堂基金还是红字。但是我在那边去了一年多哈，从来没有认真的给他们讲过一堂奉献。为什么？因为还是小羊嘛等他慢慢爱主了，生命成长了，他自然爱心多了，自然怎么样子了，爱多怎么样子这个自己留下的就少了要不然的话你讲太多对他也没用，只是压力那边有好多人不受洗，为什么？受洗之后他以为要十一奉献，他就不受洗了那边很流行我不知道这边会不会这样那边变成通例了，大家都告诉我这些人都觉知了但都不受洗。我说居然觉知了为什么不受洗？他们怕奉献嘛所以我在那边还没讲过，因为怎么样的，他们还不到时候。但是我在同工中间会提醒一下但是一般弟兄姐妹们呢，我就等他们里面再成长一点，我再开始好好的正面的鼓励他们一下宣教的主可以借助对的人，被他愿意被他制作的人，你我只要愿意，他可以在沙漠开江河，可以在旷野开道路，这个就是宣教。在沙漠的地方福音过去变成江河，在旷野的地方生命进去变成怎么样？生命的道路。教会有了真正的门徒才能够使别人做门徒，教会就能够差派对的人出去，然后才能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为我们不做主的门徒，不跟随主，我们怎么能够使别人做主的门徒呢？大使命的动词唯一的一个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都是三个分词来强调的。这一个图画很多人看过，很多人没看过。这是中亚洲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这是我的宣教伙伴，是个韩国人。他20年前去这个国家的时候，整个国家只有10个基督徒，但是他现在的教会就将近6000个人。他们夫妻不会讲俄语，不会讲哈萨克斯坦语，在那个地方前面3年找人翻译，然后传福音，然后到最后用尽各样的智慧传福音然后到3年之后开始用俄语自己传福音。他大概在4年前被当地的 KGB 驱逐出境，全家是他的家人48小时赶出去。但是他的会众写信给教会说给政府说，当年我们都是醉鬼流浪街头，我们家破人亡，我们孩子都没了，也没上学，在外面混了都是他们把他们带回来。当时政府在哪里？他帮助我们，然后给我们希望，给我们职业训练，让我们今天有工作，都是他们。你政府做了什么？所以政府后来公开的电视上面道歉，把他们请回来。这是他回来的时候我去看他的。这些人叫做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这些人就是在神的面前听见神的呼召，相信神能够做事。他当然不能，他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怎么样，他所信的神要做的事情必然借着顺服的人去做成。阿们。所以你不见得比他差呢，我们并不见得比他大。那杨长老现在都要坐轮椅了，你们认识他的人就觉得这个人更没什么了不起，我都见过他对不起你们回去不要和他这么讲更是没什么了不起而且每个人身上越熟的人缺点越清楚，所以你家里的人对你最清楚，对不对不讲了但是他在那个地方怎么样，66岁才开始去宣教，然后在吉尔吉斯坦有五个学校，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有2个孤儿院，有1个残障医院，然后有1个基督教，说本来是要基督教大学，但是被政府反对，所以一个大学他就是在这个国家里面把神的爱带进去。那这就是他5个学校之一，5个小学之一的早晨的灵修，每天早晨7:30到8:00，半个小时校牧带他们唱诗歌读圣经，在美国可不可以？但是他跑到回教国家，神使用他。66岁，我们在座好多人还不到66岁，对不对？你年轻得很啊， never too late，
But get ready. Willing to go. 愿意去。我看有一些哈，快要六十左右的人看得我好像还不受感动。我都不点名字，我知道你名字不叫你就是了。你到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一个我们两个讲话叫做鸡同鸭讲，他不会讲英文，他所有 会的话我不会，所以要翻译啊。但是呢，他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在逼迫当中，全国听说有25000个基督徒，他的教会就有15000个，这些都是不要命的。他的许多的他许多的牧师都是用牺牲，都是为着到一个地方去就准备死在那个地方的，但是在那个地方开始宣教。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平常，你和他谈起话来也没有那么聪明。你知道若个教会这些牧长太聪明了，让你们以为谁都这么聪明。我坐在他们中间都不习惯，所以我比较是一个平民牧师，平民长老。对不起，不是阶级斗争里面哈。这些人哈，和他在一起，他们就是平凡人，但是神借着他们做了那么奇妙的事情。为什么？只要人对的，只要人愿意，只要人相信，神就可以做事，对不对？那你看那个 Daisy 白发苍苍，那不是做得很好感谢主了，身体也不是太好。这些他们上面是他们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聚会，下面是苏联的聚会，苏联聚会苏俄聚会有三场，然后最上面是他们的慈善机构那个 AIDS 孩子，下面是弱智的孩子，做很多的事情他们的师母带了75个人到这个里面去帮助这些生病的孩子。我这边就讲，既然讲到领袖讲，讲七个 C 哈，让大家能够很快的看一下，这个是宣道的人应该培养的。第一个是 calling。神的爱呼召了你，愿意去把福音传出去近处也是福音，也是 local 宣教就是 calling 有天上来的感动第二个是活出基督的荣美的品德 transform。 第三个是 competence， 要读经祷告，在自身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要装备自己，然后要能够预备好自己的心态，了解什么叫跨文化沟通，就是不但能够沟通而且能够跨文化。所以一个有这一种不愿意跟别人沟通的一种性格哈，要为着主的缘故打破它，打破它为着主的缘故要能够 smile 一个 smile 也是一个沟通，对不对？我认识一个人非常好的 integrity， 非常的正直，但是他就是笑不出来，很严肃。后来我就和他说，你就学习吧你就学习看到别人 smile， 然后不要等别人和你讲话，你去和别人讲话。然后呢，这个不要天天一天到晚都是圣经怎么说，拜肉怎么说，叫律法法律怎么样，不要讲这些东西圣经可以怎么说了但是对不起，我说拜肉不要那些就是学习和别人沟通。后来他看到谁就笑，人家觉得他一个人一下子变得好慈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当一个基督徒里面是应该有喜乐的，应该有喜乐的。刚才那个 Sherry 在粤语堂带他们唱诗歌的唱了一半，这 Sherry 就这样叫他笑一下四班笑了没有不知道，但是我笑起来要常常微笑以后牧长们在台上看到谁不笑的话下去和他们谈一谈我相信这个要做美好的见证要能够从里面有主的喜乐，阿们，对不对？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你不要背昨天的担子嘛而且不可含露到日落，所以不可以天天板着脸，对不对？ OK， 然后要能够怜悯，这是有神的爱。我们的爱是很有限的，讲条件的，真的也无能为力的，心灵愿意，肉体软弱，但是神的爱能够感动我们，神的爱能够感动我们。当我们为日本地震祷告的时候，我祷告不下去，我祷告的时候完全不像512那一种情势迫切的祷告，但是一直到我进食祷告的时候，为着他们祷告的时候，神的爱进来，我才真的为他们祷告，才真的进入什么叫做爱，耶稣的怜悯。真的爱都是从神来的然后 courage 一定要有勇气，像保罗的勇气，我在基督的名没有被撑过的地方传福音，是不是信主的人永远不怕死的，因为这生命在神的手中，你在主的里面，你有什么好怕的？你里面带着神的国度，你怕什么你说你没有预备好，到时候怎么样的？如果是主差派你去的，主就会给你画 connection， 一定要有神国的伙伴，不要一个人乱跑一定要有伙伴。 彼得的天然就是一个顽石啊，这个人就是一个顽石。然后认识基督了，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活死，然后圣灵浇灌他，然后主栽培他，然后他在使徒手中被制作变成教会的柱石啊，然后到最后他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成为神国所使用的一个合身使用的一个宝石啊。所以彼得的一生从顽石变成活石，变成柱石，变成宝石。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靠着活祭的奉献，让这个顽石从我们身上磨掉，然后让基督这一块活石能够让我们与他联合成为活石，然后让我们在真理上，在神的家中知道当怎样行，能够让真理只要我们在那里就不会受到影响，在真理上能够成为教会的帮助，然后将来到荣耀的里面，我们能够成为金晶，成为宝石啊，都能够存到永远，不是在只有在今天啊。它是顽石，它是活石，然后它是柱石，它是宝石啊。我下面就不讲了，这些呢讲下去时间就不够了啊，时间已经不够了。所以他被主变成了活石哈啊，我很快的过去哈。宣道的第一步，做主门徒，才能使别人做主门徒，才能使万民做主门徒。那么跟从主，做主门徒要跟从主，主在哪里，服侍他的人就在哪里啊。我们要常常跟随主，不是主啊与我同在，而是我们跟随主啊。那主当然与我们同在了。不单单信要信从，不单单听要听从。以色列人信不信？当然信。神迹奇事这么多，十大灾害让他们出埃及，在旷野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当然信，但是信而不从。有没有听见西乃山那么大声把他们吓死了，不要和我们说话，当然听见了，但是听了但是却不从。今天我们听到不行道，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信主，但是我们不顺服。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不是我们的主。难怪我们这么软弱，难怪我们不能宣道，难怪我们不能传福音，难怪我们这么多痛苦，多少痛苦无需受，要舍己，天天背十字架跟随主。主在哪里，我们在哪里。从祭坛出发，更新变化。所以这个活祭其实就是天天的舍己，然后来到主的面前，更新而变化， transform， 不被这个世界 conform。 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不断的更新成长，我们不是消极的，我们是天天成长在主的面光当中。所以我们跟随主的时候背起十字架，然后我们就是舍己，就是天天的活祭。我们在神面前跟随主，主天天就成为我们的力量，他能够告诉我们，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帮我们祷告，按照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把我们里面所有不讨神喜悦的能够让我们把它呼出去，然后从神那里收进来更多属天的祝福。所以我们如果学习在圣灵里祷告，不再是用两分钟五分钟这种口习惯的祷告，能够跪在神的面前，或者开车的时候打开我们的心向主呼喊，那么主就与我们同在，圣灵要带领我们祷告啊，成为柱石啊，神使用他啊啊，他知道这一个时代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在教会的里面神使用他做柱石啊。主让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连续问三次的原因呢，主的心在他的羊的身上，因为主三次的回答都是我的羊，我的羊，我的羊。教会是主的心所在，主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主的身体，所以主要从他的教会的里面把这些羊能够带回来，然后让小羊成长，喂养牧养他们，有一天这些人也能够成为出去怎么样子传福音报喜信的人，能够让神的道借着教会创造一个宣道的基地，在这里训练门徒出去，训练打人的渔户出去，让他们出去能够不断的建立神的国度，借着这样子建立教会，扩展神的国度。主再次呼召彼得，主恢复了彼得要用他啊，主对彼得说，第一个你要将心给我，所有在你心里的任何一件事情你要把心给我。所以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是主彼得啊，你是不是全心爱我，全心归我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一个话，我们做宣教，我们是不是全心给主。若是不然，我们跨洋，我们跨洋过海也不是宣教，我们依然顾我。 人家看不到基督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要改变，尽心的跟随主啊，不要再看别人。今天任何人伤害你，任何人给你难处，你要在神的面前，主要和你说与你何干，你跟从我。我记得我以前刚刚带领我的传道人都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来美国，忽然之间我觉得前面全部一片黑暗，因为过去他们说他的带领和教导，我觉得好像一直在活在光中，当他们一走的时候，我好像落在黑暗里面。因为怎么样子，没有学习好好跟随主，我们把他当成我们的怎么样子，当成我们的依靠，当成我们的依靠。今天你在这里有这么多好的牧长和老师们和主日学老师和同工们，但是有一天你落单的时候，若是你今天不学习跟随主，你也会经历我的经历，变成非常的孤单，变成黑暗。花了我2年的时间再重新在神的面前把神放在我的面前，再也不会有别人代替他。我们都要学这个功课，彼得也要学这个功课。所以彼得在神的面前成为宝石，在耶路撒冷他兼顾他的弟兄同心祷告，照着神的命令等候圣灵的降临。五旬节的时候一传道一讲道，3000人信主，然后每门口的时候5000人信主，然后在官府的逼迫当中说顺从神不顺从人，在教会有亚纳尼亚撒菲拉在这里欺哄圣灵的时候，他能够在圣灵的启示里面站起来，能够拦阻撒旦的工作，在教会里面除去腐化和这种看不见的罪恶，然后他在怨言的里面他仍然持守神的托付和呼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不会以侍奉以事工为念不会舍本逐末。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他跟约翰同去，虽然主说约翰与你何关，但是他仍和约翰神仍然和他同工很多年他去哥林流家里面带下外邦的五旬节，他在耶路撒冷坚定因信称立耶稣的救恩。这一个就是神国的宝石，神借着他大大的祝福了当时的教会和今天的教会，历至历代以来的教会。所以设定教会这个我就不讲了，所有宣道的范畴要先定下来， education promotion mobilization，然后 training， 然后就送人出去差派，第四大步。然后第五大步呢，工厂要有 receiving 和 fill， 然后呢 reproducing 继续的成长，这些事情我就不讲了哈。那下面更不讲，就是扩展宣教教会的施工哈，这个我们教会已经很好了，这个当年我都有一些讲过的，我就不讲，他不动的啊。你是不是时间到了就把我 frozen 了？我猜大概是这样子哈。OK 能够理解啊。那华人教会齐心努力普世差传，积极加入教会宣教施工，支持差传，接受装备，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接受装备，今天不装备将来永远不会 ready 10万名做主门徒，自己先做主的门徒，先到主的面前全心爱主，把所有眼光从别人的身上也到主的身上，投身侍奉。我们要先到远方去宣教，去传福音，做见证，去侍奉的时候，先在教会开始。最失败的短宣队，不是在外面做的不好，而是回来之后没有改变，同意吧？去了，回来之后，生命没有改变，侍奉没有改变，别人看见以后就灰心了，这样子去的话，我也不要去了。要让人家看见你去的时候在外面经历主的大能，经历主奇妙的引导，你回来以后心里火热，让别人看到更受感动，我也要去，同意吧？所以我给你们短宣队一些压力哈，不要以为跟陈牧师出去有一些吃到一些这边美国吃不到的东西没有那么简单。你看他长得那么好对不起这句话收回我其实因为这句话骂自己，我长得比他更好参与宣教长宣前先去短宣，短宣前先带导然后要传道，跨洋过海以前先向邻舍传福音，先跨过你邻居，适应冲突，跨文化宣教以前先到英文堂粤语堂去支持他们清楚呼召这个全职宣教以前先带职宣教然后中国教会的未来21世纪，中国教会加上海外华人加上普世教会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那给大家一件事情提醒，我们现在在开这个第一期的这个海归施工的主日学这个中国现在越来越多人回去从2007年的44000人到去年的40万人 这么多人回去，但是回去之后继续上教会的人只剩下 20% 到 25%， 有 75% 到 80% 的人流失了，就是说再也看不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可能要回去，你回去以后你愿意流失吗？为什么？太容易了，你在这个地方这么好的侍奉，这么大的地方坐得那么舒服啊、哦，就差没有人在这边卖 coke、这么舒服的地方，你回到中国去，没有冷气，没有暖气，没有牧师，没有师班，没有儿童主日学，没有青少年老师，你自啊乱七八糟，然后他们聚会唱的又慢，然后你在那个地方，你说这种地方这个叫教会啊？然后你就说我们美国怎么样？我们美国怎么样？你讲两三次，人家说那你回美国好了。所以你美国虽然不回了，但是你那边也不会回去了，啊，而且回去竞争忙碌的不得了。这边要先灵命装备啊，趁着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你们现在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啊？小留学生，昨天开会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一个牧师专门做小留学生，他在2010年小留学生是148,000人，2012年19万，2013年28万，一年增加了9万。美国因为要经济萧条，所以大量吸收中国的外汇啊，借着小留学生带大钱来，所以很多的家庭都开放，但是这些人在中国我们还不能够向他们传福音公开的，但是主把他送过来，好不好机会？他们将来回去就变成小留学生，都是在我们眼前的机会，中文学校了等等啊。所以海归呢，中国福音化，引进祝福，文化基督化，更新文化，然后教会国度化，普世宣教啊，希望如此啊。我想这是最后的了啊，主说将信给我，跟从我，你愿意吗？你的眼目喜悦的道路，不再看别人，都与你无干，跟从我吧，完全的奉献，一生的奉献，全心的顺服，一生的顺服。这是 George Murray 上以前来我们教会的时候他讲的 Anytime Any place Anything I'm willing， 在神的面前说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何事，主啊，你要我愿意，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站起来。荣耀的主，当我们都势力在你面前的时候，愿你向我们每个人心说话，让我们每一个都知道你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都知道你爱我们就爱到底。我们所信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从死里复活的神，能够改变一切的神，能够改变我们，能够借着我们改变我们所有外面的环境，让沙漠开江河，让旷野开道路。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个人，都让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荣美，带着你复活的权柄，也带着你的救恩，我们能够随走随传，在生活的里面让你的名得荣耀。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